他的宗旨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的。而且我们这个地方在这里看到，在法供养所在就是护法之所在，法供养之所在十方法界也就在那个地方，是一个他的一个是可以相融之所在。所以你常到道场啊，你常听闻佛法这件事情，你的你本身的福报，你的智慧就是无量无边。那么也正因为是如此，那么所以护法龙天之所护持也在这里。这就是在这一里面呢，我们要给各位来讲到这里的。那么这部经的最后呢，那么第十四品呢，那这个叫做主雷品。这个主雷品第十四呢，其实第十三跟第十四在一部经，在这部经里的最后这两品其实都称为叫流通分啊，通常是续分、正中分、流通分。佛经它很规很非常规格化，因为它是记录，佛经是一个记录，不是论，不是论述。比如说大智度论是论述啊，这个瑜伽师地论它是一个论述啊，唯识论它是一个论述。可是经不是，所有的佛经都是记述，一开始一定是啊一时啊佛在哪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这样写下来。然后有多少比丘，当时哪些人，有什么样子的戏份，然后那个是序分，然后讲出他的宗旨。接下去就是正中分，就是讲他中间里头的主要的内容。流通分这部分等于是嘱咐你流通，告诉你护持爱护珍惜这里面的智慧，那叫流通分。所以在这一部《维摩诘所说经》的第十三跟十四这两品呢，都这两品是属于它的流通分，分就是部分的意思，流通分这一部分来。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呢，真正出现的菩萨是谁？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各位要注意，弥勒菩萨当时受记佛啊，很早佛就受记，说弥勒菩萨将来他会成佛，他的成佛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这是这样子而来的。那么其实弥勒就是慈氏，就是慈悲的意思，慈氏啊，弥勒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当时他在场，因为佛曾经受记过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要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成佛，来救度众生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可能这一劫已经过去了，弥勒才会来的。那什么时候哪一劫怎么过去，我们并没有讲，在这个经典里大概天机吧，不谈这问题。但是弥勒要来，但我们且不谈什么时候来，也不谈他是怎么来，更不去谈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我们不谈。我们要给各位谈的是，他是一个未来佛。也就是说，我们学佛里头既是有过去、现在、未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的，未来要成佛的有一个很具体的这尊佛，就是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呢，他虽然啊，他是在天界，现在是在天界，那么他是在这个多帅天，可是他是在多帅天的内院，而不是在多帅天的外院。多帅天的外院仍然还是属于御天的，但是他是一个多帅院的内院。所以他呢，多帅天的内院这一尊弥勒菩萨呢，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弥勒净土。所以修禅的就是往生弥勒净土，将来要跟他一起要回来化度有情的，就是禅宗这一宗修禅修佛心宗的，他们的愿力宏愿就是这么大。那么你看这一尊菩萨在中途所示现的，他充满着希望，你们家如果有一个弥勒佛的佛像，有一尊弥勒佛的佛像，你就知道了。因为他是未来的，所以他也是放在佛的最前面， 为什么呢？佛寺的最前面，因为当时天童寺它出现在天童寺的时候，后来是在天童寺的门外有一个磐石上坐着作画的，所以它出现在天童寺，那以后就以它放在供养在那个最前边，一进来的时候啊，那也表示它是未来也是走在最前面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正因为在天童寺有过一次视线，他在那个地方呢，那么密主呢啊，本来他是住持啊，但是密主让位了给这个布袋和尚去做那个主位的时候，那当时呢他做主位很不礼貌啊，啊这个天童寺的纠察以为这很不礼貌，所以呢你这个小和尚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地方做主位呢，就把他一拉，结果这个耳朵一拉像面粉有弹劲的一拉，拉到门口，他还坐在那里稳坐不动，后来要把他放了，他就在那里，后来密主就坐在他的后头，主位还是要坐在后头，哦，原来后来才发现那一个布袋和尚是视线在中途，说是他就是弥勒菩萨。那么好，把他拉回来，现在弥勒菩萨也在做。那弥勒菩萨因为佛受记过他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的，所以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里头讲得很清楚，他如何上生都算，如何下生未来的世界，他如何化度有情，那么这是有经典里头记述的。那么现在呢，在这个会上，这尊菩萨佛呢，佛陀呢把眼睛看到这个菩萨的这个方向来，然后他讲了呢，他对弥勒菩萨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嘱咐，他说我今呢以无量亿二增其劫啊，所收集的所有的这些法，这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付嘱一如，我现在嘱咐给你弥勒菩萨，我嘱咐给你，以佛灭度灭后啊，这个未来世中，在佛灭度以后的未来世，什么时候不晓得，如当以神力广宣流布，你要用你的神通力广宣流布，阎浮提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又叫做阎浮提世界啊，勿令断绝，你不要让他把这部经给断绝了。未来世中啊，有乐于大法者，就是来世中有喜欢大法，就是大圣，也就是开阔的啊，这个大法的，那么若无世经则失善力，如果没有这部经，他就没有办法打开那个善力之法，他就没有办法打开他真正的智慧。若闻师经必多乐性，如果他能够闻啊师修这部经的话，他就能够真正快乐，而且信奉正法，他才能够真正呢发稀有心啊，当以顶受，他才能够真正能够顶受，你要知道摩顶而顶受，也就是说才能够真正承袭佛的心要，随诸众生所应得力啊，广为这个宣说，你要这多为广说这部经典。这是他对于弥勒菩萨做这么一个这个啊所谓的主累，就是他叮嘱他嘱咐他做这件事情。可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却警惕什么呢？因为读这部经，弥勒菩萨将来广宣这部经，读这部经哈，你要读这部经，那这部经来世的菩萨要读这部经的时候，你必须有点警惕才可以。什么警惕呢？你看他就跟他讲了，他说未来的菩萨，他菩萨呢有二种菩萨，一种菩萨是好于杂聚闻事之事，他告诉他以后有很多的菩萨好喜欢啊杂聚闻事之事，就喜欢做这些啊闻事的工作，
只会讲不去做的。要注意，他说那是心学菩萨，他有因缘，但是他是心学菩萨。有一种菩萨是不为生意啊，如实能入，他一点都不看到这种甚深啊不可思议解脱的法门，他一点啊他会产生一种敬畏，他也不会害怕，而且投入时间实际去力行，那叫久修菩萨。他告诉他，你要传这部经，将来你要注意，光是说的嘴巴这样子是不行的，必须是怎么样，必须是不为生意如实能入修行的，才是真正的法供养。他在这里讲，一个是初学的啊，心学菩萨，一个是久修菩萨。好，那他又可以告诉啊，弥勒菩萨说有二种心学，有两种心学的菩萨。那么所谓闻声经，他以前没有闻过维摩诘所说经，这部经你看它并不是像小圣的经典，你这部经以后就什么都放下。所以你看，你如果看佛经读佛经，你从阿含啊开始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越看越觉得要出离，对不对？那他告诉你啊，如果是出心学的这个菩萨，他还没有闻过这部经，他闻之呢惊不生疑，他会感觉到佛法怎么会是这样呢？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对，佛刚开始你读阿含的时候会比较偏离，要把十二因缘这件事情参透，要把这些色相的东西给敲破，要把五蕴法给看穿，这个时候你很容易跑到这边来，跑到断灭的小圣里头来。他现在告诉你，先提醒你，有很多人闻这部经，闻了以后他会畏怖，他说哎呀大圣一点都不精，所以你就知道小圣之所以会批评大圣的原因就在这里了。而大圣呢常常唯闻啊杂文来叙述小圣心量太小，原因也出在这里，小圣大圣常常没有好好的坚持去修小圣的基础，所以他现在讲出这件事情，毛病出在哪里，未来世的菩萨会出在哪里。护持解说第二啊，是护持解说啊，那不能呢，那么这个清净供养，那你他只能够护持解说，但不能够真正清净用精进去供养。那么这两个就是心净菩萨的毛病。那么他告诉弥勒，你将来在化度引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这样的。那么佛有二法，还有两法，虽信解身法，虽然信解身法，虽然有一部分他已经信解这身法了啊，一言啊，那么这个虽然身解身法，但是呢依然呢还会自毁啊，自己毁伤自己。怎么毁伤自己呢？第一，轻慢心学，看到人家在读这部大圣的经典的时候轻慢小看他，你得那个东西根本成不了佛的啦。轻慢心学，这个就是久修菩萨，可是他容易发生这个毛病。第二，虽然信解，但起分别。他说：“哎呀，这个东西不扎实，这个不是真正出家啊所应该有的。”所以你会发觉，久修菩萨也有积习，他早就在这个地方给你打下一个基础。你读这部经读到这里以后，你就知道，说你千万不要到最后拿这部经来非难小圣，你也不能小圣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不能信解，那你就不知道说这部经。所以我们之所以说这部经是一个方等时的经典，原因就是它等于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桥的桥墩，它把这两岸架住了，但是它告诉你，你要注意，你可别以为说它为什么不是这一岸的东西，也不是，那怎么还有那一岸的东西？这中间它把你架住了，所以很美妙的一部经，它会如此的在这个地方变得那么的啊，那么的周到。啊，从这个法供养品开始，一直到足雷品第十四，他很周到，把这个事情，把现代的人的这些毛病呢，通通都出来了。所以你会为很多的文 啊来讲，哎呀，这个钟的优缺点是什么？在学术上唯一的可惜是什么？哎呀，我就来想一想，我看了、啊、很多的学者之就啊之著啊，读完了以后看他们所谈讨论的经典，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修行啊，但是我来看看，好像他比佛陀还伟大。我们要注意的，如果一个人到最后自己比佛陀还伟大的时候，这个人也就没有靠山了，也就没有什么依靠了，是不是？他必须自己完全自己来负责任了。可是这样会不会变很彷徨很孤立呢？你知道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出现这个状况了，高级的宗教的崩溃慢慢的被这些我们在修文思修这个部分的不受重视，才真正导致现代人整个心灵世界里头发生的问题，无论是属于精神的疾病或心理的疾病，或者是疏离的对立的啊，家庭分崩离析，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最大，我想多，我想灾，我最知道，所以到最后什么是宗教？宗教只是劝人为善的，那谁最大？没有啊，我最大，对不对？好，你现在是天地安定风和日丽的时候你最大，可是山摇地动的时候你最小，你今天得意的时候你最大，你失意的时候你最小。那人的心就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其实我们人没有多伟大，我们只是捡佛陀的一点口水在生活而已，真的没多伟大。要学着谦卑一点，谦卑的事情不是只有佛法才讲谦卑，基督一样讲谦卑，要谦卑。只有谦卑的时候，谦卑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富有的力量到了，谦卑的人有福了，天国近了。你这是基督是这么说的、啊、佛法是不是也如此呢？是如此的。真正懂得空广的在这个地方去实践的人，知道无常苦空无我的人，这是法供养，是佛所护念的，一样的地方。很多地方这个是一样的。我们别不要小看基督教天主教，我一直都认为他们所讲的天也许是很高的一层天，我只是我们没有去考证它是哪一层天而已。千万别小看其他的高级宗教，它跟我们都是山，好像山林里头不同的山的一个存在就是了。那好，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佛陀警惕，把这个警惕的事情讲到这里的时候，弥勒怎么说呢？弥勒菩萨说：“啊，如佛所说，啊，我当远离恶。你如佛，我会照佛你的，我一定会离开，避免这些坏习气。什么坏习气？就是。”好作文字来互相批评啊，那么好以杂句文饰之事，哎呀，禅宗非然净土，净土非然禅宗，佛教非然天主教，天主教非然佛教，这都是不对的。小圣非然大圣，大圣非然小圣，学究学者的考证讲完了半天，他最伟大，大有问题的人到最后啊，大到这种自大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就无药可医了，因为再也找不到靠山了嘛。他告诉我们，我们当远离这些事恶，这是弥勒佛当时对佛做这么承诺的。所以我们现在此刻在讲经，弥勒也在这里哦。你注意啊，他就在这里啊，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远离如是之恶。奉主经典以未来世依缘念力而解说，要奉主经典将来啊，要依种种不同的因缘，依种种的念力，依种种的造化，用这东西去教，去把这事情去做解释解说才对啊。所以讲到这里就是说，一切菩萨合掌对佛这么说：我等以如来灭后，我们也在如来灭后，十方国土 啊，那么广宣流布，我们会告诉广宣流布，流布什么？流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部经所讲的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现在这部经讲到这里，已经累足品也结束了。你想想，这部经何其的精彩，就好像你看了一部电影，比电影还精彩，它根本不是平面的，它是立体的，是不是啊？这个从一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那么是从这个谈到了佛啊，开始这个讲经，可是呢，却知道了维摩诘生病了。可是这个生病呢，而且呢，他好像病得很重，所以他只是在想说，佛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来安慰我一下呢？不是他需要安慰，而是他想到了佛。但也可以讲说，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连维摩诘这样的人都需要安慰，所以菩萨一样也要接受安慰的。所以所有的我们学佛的人都需要安慰的。佛真的知道了，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通。我某一个同修哪一个朋友，哎呀，他生病在医院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去安慰安慰他，这就是我们对他的一种关怀。那现在佛呢，就讲了说，那哪一个人啊，我这么多弟子，哪一个人去关怀？没有一个人敢去。为什么不敢去？不是害怕，而是去了以后呢，他们知道的，维摩诘他是时时刻刻都是法，如果稍稍也不如法，你看在那里打坐，维摩诘就敲了他那一个头，说一个比丘却不是当非如是愿坐，不是这样愿坐，所以舍利佛说我不适合，所以一个一个点来，一个一个都说不适合，那最后谁去？就是三世的因位的菩萨，这个如来是谁？文殊啊，文殊在无量劫以前还曾经是佛陀的老师，是他的起老师，现在化度到这个阎浮提来，他化作菩萨来看，就像演戏一样，现在换他演菩萨，他来演大将军一样的啦，啊，他换他演亚基滚来，他换一啊做大将军，是这样子而已啊，变化来了，谁去他去，他带着这些声闻弟子，这些声闻弟子是什么？因为用声闻的，所以声闻声音所听、思考所及、推理所知的东西，通常都是限定性的，所以叫声闻，所以。闻一只得一，没有办法开发真正的智慧，所以他不是菩萨，对，他是声闻弟子，带了这些声闻弟子到他那边去以后，他马上也知道了他会来，所以把他腾空，好像一切都放下了一样，剩下的是一个病榻，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现在来了，这场戏呢就从这里开始。那么当他们来了开始的时候，就他说啊，没有地方坐怎么办？你看他开始到了啊，这个须弥灯王佛那里去借坐，是不是？哎呀，谈了很多的生命的道理的。哎，可是中午要饿了怎么办？哎呀，我知道你们一定知道饿了，来，我去化一点鱼饭给你吃。这次化可不是声闻在这个阎浮提的街道上去化哦，他到哪里？他超越的国度，到很远的地方，到香积。啊，这个众香国的香积佛呢，你去化香饭回来，你看，而、啊、这个香饭竟然是我们的食物，是每一个人现在我们也需要的，它是五分法身香的代表。然后现在呢，又谈，哎，啊，那我们一起通通到佛的啊，这个阿摩罗延那边去好了。啊，等到他们哎，就好像谈以后，我们一起走，他很活泼的又回到这边来了。哎，现在来了以后呢，就谈到了说，那文摩姐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一次呢，他却不讲，他却说生末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生末，无生无末。但是佛还是知道声闻弟子所要问的是从哪里来的， 就好像人家问说你在哪里高就，高就的听不懂，就跟他讲不是高就，是在哪里工作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跟他讲说他事实上是从庙喜国来的，哎呀，既然是庙喜国来的，所以那庙喜国长得什么样子，为什么姐用神力去把庙喜国到佛的金色里头来，让大家知道庙喜国不动佛是长得什么样子，庙喜国的清净世界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多层宇宙之间的关系，这比那个地体类接触的那种电影，比星际大战更美妙了。然后他们又开始进入到这里面来，那么开始谈到了啊，这个庙喜世界，其实那个庙喜世界就是你的，你现在就是庙喜，就应该活在庙喜世界里头。然后回过头来，就是给你一次雷主啊，也就是流通分的，对，一个是法供养，告诉你这部经最后要回到这部经的经法的供养，然后你要在这个地方要真正懂得啊，去这个将来的流通的问题，流通的时候应该注意警惕的事情在哪里，这部经全部就是这样子整体完成了。我们选的佛经的选读，在讲堂这里这样子一步一步听下来，你回去有空要找时间自己阅读阅读，有些东西你不懂，你可以找规模姐所说经的注解，那些注解比如像演培法师就有注解，你可以翻来看一看，你就更了解慢慢的法系这里面的一些这个所用的一些水名相啊，这个佛法的名相，你慢慢就了解，你就自己越看就越懂，你听了几部经以后你自己就可以读经，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再下去要给各位讲的一部经，这部经是六祖坛经，也就是法宝坛经。我们这一次选这部经的原因呢，因为是这部经是中国在中国的佛教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传承上，只有这一部著作被称为是经，其余的都不叫经，只有这部只是经。那么这部经为什么这部是经，因为它的影响力很大，而且它也是活活泼泼的一种说法的一种记载，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论述之作，几乎把佛教的很重要的这种法要，禅宗的法要全部都在这里。而以后的五宗七家里的五宗七家的一个分的一个发法，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这部经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应该读的，而且文字也很好啊。那么在教刊上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我们今天我你所能已经印好的这部经呢，那么教刊上啊我们也表达出来，也就是啊这个版本上的选择哈，因为我们用的是潮汐原本，那么而不用敦煌本啊，也不用一般的流通本，我们用潮汐原本，那么所以这个整个文字上看起来应该也比较啊，是一个因为是校勘过的，所以大家读起来会比较好。你也可以自己呢再找一本佛光啊出版社或者是哪里有过的这个有关六祖坛经的注释，你可以跟着下来，那么你学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这部经呢它是佛心呢，这佛心其实指的是他已经在以禅宗这部经来，他已经开始接触到原教，但是因为这部经六祖呢在讲这个法宝坛经的时候，他是从五祖那里来，而五祖呢跟他之间所传的法是传的是金刚经，金刚经是大般若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选这部经呢，就是要让你更进一步，从方等时的经典推往般若这个世界， 去衔接，同时也能够衔接到原教这个部分的经的这个领域里头来。所以他的一个法义呢，是几乎已经是衔接到原教这边来了，而且他原教原到连中国的啊这个伦理孝道通通都衔接的。所以我们觉得这部经典是值得在这个时候给各位提出来，你可以衔接上应该是很适当的。那么我们下个星期呢就开讲六祖坛经。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这部经到这里也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